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准备好，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您好，所以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天是一年当中最冷的39天了，所以想请您在今天的话，如果有时间还继续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时点大家该怎么养生。另外在您最近的视频上看到您讲胃酸逆流，那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想请您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也讲一讲，看看胃酸逆流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能够改善，好吗？
哎，可以。
好啊，那一般人讲的胃酸逆流好像大家就会想是不是胃酸过多了，这是一个问题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人他设计好的程序是从胃应该往下走，应该是到小肠了，就是什么情况下他会反其道行之呢？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是这样的哈，所有的肌肉的这种收缩，尤其是平滑肌，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内脏哈，它的这个肌肉啊，尤其是这个肠胃这个肌肉，都是所谓的平滑肌。平滑肌是受自律神经所管的，尤其是副交感神经非常重要啊。那它这本来它的收缩呢，应该是从上往下这样子走的。可是你知道，所有的肌肉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也有可能反过来走啊。那又不是说都只是往下走，而有的时候往上。本来应该这个消化道是从上面咽喉的这个咽开始，然后到食道，然后到贲门，贲门到胃，胃到幽门，幽门再到小肠，小肠经过什么空肠、结肠的空肠的什么这个几个肠以后呢，就走到了这个阑尾那个地方，那就那这个地方我们称作阑门，从这个阑门呢进入了。结肠就是大肠，这个结肠呢从下面往上跑叫上行结肠，然后呢有横走的横行结肠，然后再往下走的叫做这个叫做下行结肠，然后从结肠走再下来呢要就到经过 S 结肠啊，就是形状像 S 型的 S 结肠，然后再到直肠，再到肛门，这整个的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消化道，那么它本来应该是都是从上往下走，但有的时候它就不是完完全全这样。好了，在贲门这个地方，贲门就是食道跟胃交口的这一个这个地方，称之为贲门。贲门呢，它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而张开了，那这个张开了的时候呢，里头是胃里头的东西可能就有是就像上面这逆流，那这就称之为胃食道逆流，或者假如说是带着这个酸比较多的话啊，那就是称之为胃酸逆流，这看个人的这个状况而定。那这个时候呢，胃酸逆流了，里头的食物刚刚吃下去的食物往上这样子跑，那这一跑上去，因为带着酸嘛，把食道给烧坏了，或者把咽喉的这个咽这地方给烧坏了，那就大麻烦了。
那要怎么样防止这个问题出现哈？这是想请您今天讲的重点。那我们仔细去思索一下它产生逆流的原因，像您刚才讲的是那个贲门好像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就给开了个门，然后食物就反上来了。嗯，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像您说的是那个神经它指挥错了，或者是说这个胃它蠕动的力量不足，所以食物就停在胃里面然后不往下走。
对呀，我们吃东西啊，吃东西呢，我们一向被老年人这个告诫，就是要怎么样，要细嚼慢咽。可是你知道吗，人们这个工作呀什么的，还有情绪啊等等的这些环境的影响，常常就是 哎，不照着细嚼慢咽这个规则来做，就是囫囵吞啊，大口大口的狼吞虎咽，那这样子的话都是不好的。可是因为工作的环境、工作的时间等等都很紧急，于是吃得快。吃得快的时候呢，这从上往下就会推挤很多的空气下来，于是空气进入了胃里头。你总觉得胃里面太胀了，不舒服，就要打个嗝。这打嗝呢，当然就是你是完全是用自己的这个精神意志的能力呢，让它往上推嘛。那这个要往上推出这一个空气的时候，那个贲门那个地方，它一定要打开，而这一打开就把里面的东西可能就带了出来，这就胃食道逆流了。当然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食物在这个胃里面完全不消化，也不往下走，那这样的话也是会就是往上冲等等等等，这些现象呢，都是造成所谓的胃食道逆流的原因。
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观察点？就是比如说，他会不会认为是你这个气推动力不够啦，还是怎么样？
是这样的啊。中医古时候有这样子的这个一些个书籍的形容啊，他说吞酸吐酸，就是说会吞，就是这个酸呢往上面冲的时候呢，这叫吐酸。就往上冲吐酸的时候，你就很想要从上面把它给压回去，所以呢就再吞咽一下，这一吞咽呢就把那个吞回去了，就下到了，就这样。吞酸吐酸，而可是呢，你这样子再用力的时候，你一定是从上面就让这个让这个咽啊食道这个地方呢往下推，这样子一推的时候，又把很多的空气啊什么都往上带，于是呢就造成更坏的一种结果，对不对？
哇哦，这听起来就更加严重了哈。
对，好，那么中医这个讲到吞酸吐酸的话。那么它也有很多方法去对待啊，例如什么什么这个左金丸之类的这种处方啊，它就是来做这件事情。那他认为这个是热，所以就要用黄连来治疗。他认为是寒，因为这个常常都是胃寒而有这种吞酸吐酸的现象，所以呢，他用吴茱萸这个热药来管它。所以左金丸呢，就是热药跟寒药。一起使用，那么这样子呢，一部分的力量去把那个热给消除，一部分的力量是去把那个寒消除，那这两个的这个搭配大概就是6:1的比例，所以有人就也称它为一种6:1散啊。为什么要用6:1的比例呢？那就是这个中医古时候的这个道家常常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所以呢，用这样子的一个比例的这个药物啊，那么它就可以使这个问题给比较缓解了。
您刚才说的意思是，一和六，他又用寒药又用热药，
哎，
也
对，
是说这个人他既有寒也有热，会不会有的人就是比较的胃热，有的人就是胃寒？
有，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说遇到吞酸吐酸的人呢，那多半都是。寒热兼具，只是寒多或热多而已。那么这样子用这样子一个处方呢，就可能把它给改善了。
那比如说简单的一点儿，如果这个人他可以自我判断，觉得我胃寒，那我就多吃点温暖的食物啊，或者是胃部那儿热敷一下呀，会不会这个也会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呢？对你反酸。
那当然，一定的哈。所以就是我的这个，我还记得我的这个道家师傅啊，他当时在给人看病的时候啊，他每一剂药里头几乎都一定会放一点点黄连，然后呢再加一个平胃散，他是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的药里面都这样一点点，他就说可以怎么样，可以把那个。胃里面的那个热啊，把它给去除一点儿。可是呢，他用平胃散呢，再来消导一下，这样才可以。所以我们可以查一查古时候的书里头，他就讲， 左金丸呢是黄连六而无茱萸一的比例，这个就是六一散。而他们认为呢，这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一定有火烧心的感觉，所以就把黄连增多，增到六倍啊，然后让这个地方的这个肌肉啊就能够安定下来。
那黄连是比较苦寒的，它是属于凉性，
哎，是就是大苦大寒，在这古时候的书里头都这样写啊，大苦大寒就是说它是非常强烈的苦和寒的这样一个药。
那我们有相关问题的人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胃热呢？比如说会不会舌苔发什么颜色啊，或者是口苦口干啊，还是舌头红啊，还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判断方法？
这个基本判断方法啊，还是从这个人所表现的状况，例如他人本身比较喜欢冷还是喜欢热。他喜欢冷的多半都是比较热的人，喜欢寒就是喜欢热的人呢多半都是比较寒的。而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来看的话，现在的人基本上都是太过于的太过于这个精神紧张等等啊，而造成了他就是喜欢寒一点啊，那这样子的话表示说他热，实际上呢这真的如此吗？常常都是心理上的问题，因此很难用这个喜好来分辨。所以呢，我们还是从刚才讲的舌苔呀、舌质啊，还有脉象啊，从这些地方来观察。
好的，那讲到这儿，我们要休息一下，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胡医师刚才在咱们休息的时候啊，听到神韵的广告还在就是传达这样的消息，就是神韵现在还在湾区演出，我都非常的激动啊。虽然我今年已经看过神韵的演出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哎呀真的是很让人振奋。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今年看过今年的神韵节目啊？因为神韵每一年都是全新的节目，这里也不能跟大家剧透，神韵每年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些创新啊，我们也强烈的推荐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看过今年的神韵，别错过了在 Berkeley 的演出。那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好的，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哈。我是相信好的演出啊，它其实包含着非常好的能量，从某一种层面上来讲也对我们的身心都是非常有益的，是吗？
哎，对，我自己啊，对于这个音乐呢，这个武艺啊，我也是比较就是每一年也得要去观赏一些啊，有的时候是观赏这个交响乐团啦、啊、或者是管乐啦、啊、等等啊。那这个像神韵的艺术表演的话，那当然也是正好碰到了一定去观赏。那有的时候会观赏一次，或者说甚至于意犹未尽，赶紧补下再买一张票，然后呢去看下一场在别的地方的演出，常常会这样。
嗯，就像您常常讲哈，晚上要好好的休息呀、啊。大家也常常讲，好的睡眠是最好的养生。那我个人的体会就是，你休息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像那个电脑哈，白天热了一天之后，然后晚上你关机休息一下哈，然后。那我觉得每一年啊，我看神韵的感觉就好像他的那个能量啊，他带给我的一些启发，就好像给这一年来一个 reset 一样的那种感觉，真的也是很受鼓舞吧，在身体。
哎，的确，的确。
嗯、好，
那我每一年这样子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当然了，就去吧，就不管怎么样，至少抽出一点时间去了解了解，然后呢甚至于去观赏观赏，总是好事儿。而且我常常在这个 就是在我的节目里头啊，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当你的眼睛看一个动的东西，看远的动的东西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变好。那其实讲眼睛能够看远而且动一动，其实也是让眼睛的肌肉啊可以动，除了这以外呢，还有让眼睛的活化，就是不会一直老盯着一个很浅短的这个距离的荧幕啊、手机啊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的眼睛也会发挥比较好的能力。那我自己以前也是一个近视眼，等到我这个年纪大了一点，变成老花眼，哇，糟糕了！这个近视跟老花就是这样子互相的来比，就是这个互相挑动我，让我看东西真的很痛苦。后来就是因为了解到表演艺术啊，或者是看一个真正的运动的球赛呀、啊、等等，可以对眼睛好。于是呢，我现在眼睛可以说几乎是不需要戴眼镜，也不需要这个，也不需要像一般人一样换来换去那个眼镜，这样子总是比较好，比较好的状态吧。
那也太神奇了，胡医师，以您的年龄，既不近视也不远视，那还挺神奇的，真是挺神奇的。好吧，那刚才您讲到眼睛的运动哈，那眼睛的运动人是可以对它进行操控的，就是你可以指挥你的眼睛向远看啊，或者是让眼睛眨动啊、转动啊，都是可以的。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上，咱们讲的是胃啊。那你如果说胃它要是蠕动不足了，它可能消化就不良了，那你说你发个口令让你的胃动起来，它也不听你的哈，有没有什么？
当然不听，因为它是所谓的自律神经所管啊。我们现在这个自律神经失调这个词儿啊，好像是这个在医学上面好像变成一个主流医学啊，主流的一个词儿了。其实啊，这个自律神经就是管内脏为主的这个神经呢，那么它交感神经亢奋的时候，心脏会跳动的快，然后这个消化道会蠕动的慢，那么等到副交感神经亢奋的时候呢，心脏会跳动的慢，而这个内脏就是消化道会动的比较正常。那等等这些事情呢，都是现在的人没有去提到这个叫自律神经，其实这个才是典型自律神经的失调的。
哦，就是这个胃的问题哈，它动或动的这个问题。
哎、
那咱们可不可以说我自己手推啊，就是又在腹部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帮助胃去蠕动？或者是您可不可以教大家点按哪些穴位能够帮助他自己动一动呢？
好，中医学上啊有这么一个穴道叫做内关穴哈、啊，这个我们的可以读到所谓的这种这个八会穴啊，就是八个穴道，那么它都是跟这个跟奇经八脉有关的，其中内关公孙啊，内关和公孙它是一组的，它就是管制着胃、心、胸几个地方，所以有这么一句口诀叫做公孙内关胃心胸啊，就胃还有心还有胸，也就是在这个心包，或者讲说是叫做这个胃贲门附近，包括了心脏包括胸这一块位置，所有的毛病它都可以管制。因此呢，假如说觉到像刚才讲的胃食道逆流啊，或者胃酸太多火烧心，或者心痛或者贲门阻塞等等，你都可以用这个公孙加内关来改善它。公孙在哪个地方呢？公孙是在脚上面啊，脚上面的这个内侧那个有一个这个大拇指这一条线啊，黑白肉的这一条线上，那在这个有在大拇指后头这一个叫大拇指肌节或者叫指骨肌节啊，这个指骨头往后面大约一个拇指寸的位置， 这个就叫做公孙，然后加上个内关，内关呢是在手腕上面啊，当手阳掌就是手心向着天花板的时候，手腕的一条横纹往上三个指头，也就是两寸，那么在两个筋的中间，这里有个穴叫做内关，把公孙内关，假如说常常这样子按压一下的话，就可以改善这个胃、心、胸所有的毛病。因此呢，我建议把这两个穴记起来。可是呢，你说，哎，我可以按很久很久，那就会好，对不对？不是，这个内关穴根据临床经验是轻轻按一下就好了。你假如说按得很长很久，或者我们说用针灸的时候啊，用的这个太强刺激啊什么东西，那就反而会驱吐啊，那这样子的话反而不好。所以呢，你就轻轻按一下，有了帮助了，就可以停下来了。
哦，那胡医师，您说的按一下，是真的就是一下就不再按第二下，还是说按那么几下就可以，你感觉到有反应、有效果了才可以停下来？
哎，对对对，按的有效果了就停下来了。那么，我就是说你自己都可以试验的啊。我常常在临床上就试验这个我的病人。我说，哎，你看你现在是胃酸逆流啊，胃食道逆流的感觉啊，那么还是或者是有痛啊什么，我就在他的内关穴上轻轻压按一下，他觉到那个内关穴有点酸酸痛痛的感觉了，我就把手放下来了，他就会自己就会觉到那个胃肠这个地方好像就哎一下子松开，放轻松了。
那像比如说，最常见的胃疼啊，你按一下内关也是管用的。
当然，那就是我讲的那个胃疼，就是在贲门附近的胃疼才是效果最好的。
哦，还这个还有地方的一个区别、啊。
哎，对，是我们中医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有啊，它所有一切事情都是在讲一个，不是说只有寒热虚实而已，它也讲位置。你在哪一个经络，你就用哪一个穴道。那么用经络上面的穴道，例如内关，它属于心包经，所以呢，心包就是心周围的问题，它可以解决。就是你说再往下到了胃这个地方呢，那其实是足三里的效果，就比起这个内关的效果就更强了。因此呢，我们常常讲足三里是这个，可以说是身上最重要的一个大穴，它呢，你只要有免疫能力，或者是这个胃肠方面不舒服，你都可以找它。因此呢，内关和公孙可不对外讲，就内关和这个足三里可以不时的让它，就是让它被刺激到，可是内关呢，不要刺激很久，就是而这个足三里的话，却可以让你，就是随时的去按它都行。
好的，这个穴位的按摩听起来很神奇，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胡医师？就好像人的身体，您经常谈到的一些经脉，像刚才也说到七经八脉哈，就是很多条脉经络就是纵横交错，它会不会，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一个生物电一样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电网？这个有可比性吗？
应该是的啊，就它其实要用现代语言来解释的话，那个经络呢，就是等于，相当于这个什么，就是从电力公司啊，那个电呢送到了全身各处去。那这个区它是经过这一条线，那个区走那一条线，但是都是从那个电力公司的分电站那边，一家一家的再送进去。那一家一家送进去，就是相当于那个穴道。那么这个整个的电缆呢，是从那边一直下来，然后好了，到了这一家就分一点电过去，那一家分一点电过去，大概就这个意思。那也有点像神经的网络一样，可实际上呢，哎，经络又跟神经有关系，又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它的关系不像那样子的网状，而是整条经络就是代表着这一件事情过去了。
人体真的是非常的玄妙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研究。好的，那讲到这儿，我们又要休息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
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在刚才我们播的一个广告啊，讲到了经皮毒的问题，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比如说洗碗剂啊、洗衣剂啊，都可能会有一些有害化学物质的残留，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寻找着一些天然无毒害的产品，那我们现在美好生活小铺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洗涤用品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珍视自己健康的话，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去了解一下，您买一下，因为洗涤剂也没有多少钱哈，买一下用一用试一试，相信会给您带来惊喜，也会给你的很多家务生活带来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大的改变和惊喜吧。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打电话510-850-8680。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再公布一下，888-275-1628。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的，胡医师，那我们现在的天也是非常的冷啊，在各个地区吧也开始陆续的也有一些听说有一些像流感啊之类的发生。那在这个季节里，如果讲大家能够怎么样再给自己做做保养啊，或者是做一些预防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现在进入的时间啊，大概就是所谓的三九天。三九天是从冬至那天开始啊，到现在呢，也就再过几天，大概这个三九天也就过了。那也开始到四九、五九，那个时候呢，就渐渐天气会温暖了。那在这三九天里面呢，算是啊，算是全年最冷的这一段时间，所以呢，在这个时间里面，一定要让自己尽量的在比较温暖的环境，包括了在比较暖气里头啊，暖气间里头啊，或者是用个暖暖包，让自己的手脚啊不要太过于冷着了。另外呢，就是穿比较厚的衣服，躲在被子里面好好的休息。你看啊，我们讲太阳什么时候落下，我们应该那个时间就准备睡眠休息了。那太阳什么时候起来，我们就应该什么时候起来了。好，在冬天的时候呢，常常就会觉到，哎，这个太阳好像白天比较短，而这个晚上比较长。那对，那个时间就应该好好的睡一觉。可是呢，我们现在的人因为工作环境等等而不能够好好睡觉，那么你也就尽量的抓取时间好好的睡眠。那睡呢，吃喝拉撒睡，吃喝 input， 拉撒 output， 可是呢最后还得要有个睡眠来帮助你消化你前面这些吃喝拉撒的所有一切，以及你这个思想或者运动之后的身体的这种恢复，那通通都得靠这个睡眠。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一定抓紧时间多睡一点，在这个冬季里头。
那有一种说法啊，胡医师说是冬天啊，他这个时候人是阳气都在身体里藏起来了。所以就是阴气是比较旺的一个时点嘛。我有点不明白的是，就是为什么阳气这个时候它都藏起来了呢？
不是阳气藏起来，而是阳消阴长。那现在到了冬至以后，不就开始阳气渐渐往上升了吗？那这个时候，但是呢，它的阳只有那么一点儿，也就是说，在冬至那一天叫冬至一阳生啊。就是阳只有那么一小点，然后呢渐渐的阳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今天多一点点，明天多一点点，一直多到了春季了，哎，就差不多有四分之几五分之几的时候的阳气了，然后再往上，一直到了夏天的时候，阳就多到是极致，那阴就开始少，然后呢再到了夏至的时候，就夏至一阴生，那个时候整个到最阳的时候呢，就开始阴气也要往里来了。所以这个藏是在阴的时候，渐渐入阴的时候就该藏，也就 入冬开始就得要藏，而藏藏藏藏到冬至的时候呢是最长的时候，然后呢再下去就开始渐渐的又开始有阳了。因此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你应该是阴最多的时候，你应该是藏的，那在阳最多的时候应该最开放的，就这个意思。
那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和大自然也是一样的，就是代表在这个时点上，我们的阳，身体内的阳也是开始从零啊，不一定是零了，从很少到一点点在增长，是这个理解吗？
哎，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以八卦啊，这八八六十四卦来讲的话，到了冬至那天几乎就是叫做六个阴爻了，就全部都是阴了。然后呢好，从这个时候就所谓的冬至一阳生，就开始要进入一个阳爻进来了，然后再过一两天呢又进入一个阴爻进来了，然后再不阳爻再上，就越来阳越多，越来阳越多，到一直到了极致，就是夏至那一天了。
好的，那我们这里面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顺应这种大自然的规律啊，然后多听我们胡医师的节目。当然光听还不行，胡医师是不是还得照着这种您分享的方法来进行自我的保养，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少生病不生病。
当然好，你就是根据季节来，你就已经可以少生病不生病。古时候的医生啊，他没有说是要给人治病的，所以呢他讲上医啊，上工治胃病，中工治乙病，就是说最好的医生呢，他是在病还没有发展之前就开始给你就是停止了继续下去的这个病，所以呢叫上工治胃病，就预防了那个病。我们现在的人认为预防就是靠什么疫苗了什么东西，其实不是的，是靠你平常养，就是把你的身体经过吃喝拉撒睡以及运动以及精神上的好，而改善了你的身体体质，改善你身体的状态，因此呢再下来就不容易生病，这是因为你已经跟天地是这个相合了。天地什么周期，你人体也什么周期，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在这个小问题上面打转转了。
就是顺应大自然的一个规律哈，一个节律。
哎，是的。
好的，那我们听众朋友没有问题，胡医师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是天下无极了哈，说明胡医师
天下无极我还听成天下无敌了，没错，就是不要有那个无敌的那个敌，就是virus 啊 bacteria 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叫病菌病毒等等。那么你呢真的天下无敌能够进入你身体，那就当然就天下无极了嘛。
好的，非常感谢胡医师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下次节目见，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